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不久前呢，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在北京的国际电影节上批评中国政府对电影制作的控制。他说，要拍出好电影，中国必须对一些敏感的题材解禁，面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说，中国已经有很多吹捧毛泽东的电影，现在是时候拍一部批评他的电影了。奥利弗·斯通这番话能不能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中国政府与电影界反思？为什么中国作为电影大国拍不出高质量有国际影响的大片呢？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继续请分析人士一同来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观察员陈坚仁先生。陈坚仁先生在美国之音北京办公室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观众听众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陈坚仁先生的陈坚仁先生，您对 Oliver Stone 先生他的这番话有什么看法？他是不是点中了中国电影业的死穴？
也不能称之是点中了死穴，但是我觉得他道出了以中国电影业这个久衰不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知道，电影业真正能够去兴盛起来呀，这个像这些拍摄的技术啊，一些这个镜头啊，一些这个动画的一些技术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最根本的东西还是内容。如果没有内容的话，光有这些技术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在中国的这种国产的电影当中呢，确实没有这些能够去震撼人心的，或者说很少有震撼人心题材的东西，其中包括对于历史的反思，对于这种政治的一些这个独立的一些观察。所以呢，我觉得它包括对于毛泽东说的这个有关于毛泽东话题的一个批评性题材的一个电影的提议，都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呢，它只是道出了一部分。我觉得可能中国其实能够去做好电影题材的有很多，不仅仅包括政治话题，也包括像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农村问题，甚至儿童问题等等，都有非常非常好的题材。但是这些题材呢，可能因为中国当局的这种政治管制、意识形态的管制，都无法去拍出来。即便拍出来了，可能也得不到审查通过，所以呢也播不出来，因此呢也没人愿意去投资。这样下来的话呢，中国国产的电影呢没有几部真正就是好的内容的东西，因此呢最后就沦为这个所谓的贺岁片啊，在这个年终岁尾的时候就是热闹热闹博一场笑而已，没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和经久的内容价值。
我想问一下陈先生，就是他这一番话，据说啊，他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在中国的网上也被屏蔽了？就是中国有没有对这个话展开讨论？有没有在报道这个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把他的这番话都报道出来呢？我想问问您。
我确实没有从中国的官方媒体上看到这些消息，但是从一些微博、微信上呢看到过这样的传言。但是呢，我觉得在中国就是关于放松电影业的管制，甚至呢要求取消电影业的审查的这种呼声呢，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都看到过这样的呼声。但是呢，很显然就是在中国当前这种政治体制下，这种电影的这种审查的取消，看来是一个遥遥未期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电影业它由于它这种强大的传播力，所以呢它实际上被官方纳入到这个所谓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的内容，因此呢只要一涉及到宣传工作呢是特别敏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有关于宣传工作、有关于意识形态的工作都会进入一个严格的审查。电影就像现在的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一样，是纳入到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的范围。那么未来只要这个政治的制度没有一些重大的改革的话，我想这个未来要指望中国政府取消电影的这种审查恐怕也是不太现实的。
温云超先生，我们知道 Oliver Stone 呢，斯通呢，他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一个导演，而且他拍摄了很多对于美国的现实的政治和现实的生活具有批判性的一些影片。那么当然他在中国发表这番言论，他就说你们中国应该正视历史， 拍一部批判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的这么一个片子，他本人曾经希望拍这个片子，但是好几次碰壁。那么您认为斯通特他这番话对中国来说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当然我看到有一位中国的电影人，所谓叫宁浩的一位电影导演，就是拍那个《疯狂的石头》他的导演、他就说斯通特这番话完全是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等等，您怎么看？
我想首先我们可以从官方媒体对斯通的这番言论的报道，就是新华网对电影节的一篇报道文章上，他就提到说斯通认为每个国家的导演都应该更关注自己国家的历史，用电影记下真实的历史留给子孙后代，但是他们没有提及斯通关于他想拍摄毛泽东题材影片以及电影制度审查方面的问题。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官方对这个问题其实蛮忌讳的。另外一个官方的一个负责人张巡，他也提出他认为斯通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需要关注自己的东西如何如何。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包括宁浩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宁浩的反应他其实有点不着调。一方面他认为斯通是在挑事儿，另一方面他提出一个反问，就是说美国能不能让他去拍911的电影。你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像宁浩这种深受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之苦，他的无人区被审查了4年，不得不更改了一个结尾才得以公映，这么一个导演他竟然会提出这么一个不符合常识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早就拍了93号航班等跟911题材相关的电影，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从中国官方到这些导演其实是认为中国这种审查制度是理所当然，他们完全不认为，或者说他们看到了他不愿意承认这个审查制度对中国电影的伤害。不过在我看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国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包袱，中国任何一小个历史事件的还原可能对于当局来讲都是不可承受之痛。例如我们知道的蓝风筝这么一个电影也没有办法上映，包括张艺谋的活着，包括像姜文的鬼子来了，这些偏重写实性题材的电影都不能够被公映。所以其实当现在的执政者背后肩负的包袱太重的时候，哪怕如此反映以小个问题的电影，我想在中国都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这个当局清楚，电影人也清楚，只是外界很多时候有太多美好的想象罢了。
好的，
对，
现在我们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的很多，希望谈一谈他们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以及美国电影导演斯通对中国电影界现状的评论的看法。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来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关于这个斯通这个对于中国电影的这个审查问题的这个言论呢，就是说的这个看法在大陆的媒体中被严格封锁的，这大陆普通的观众听众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个本身也就说明呢，这个对于历史真相，包括毛泽东这个历史的真相，这个屏蔽是集权政权呢是肯定是要严格的实行的。那么在中国呢，如果说是不光是毛泽东的问题了，就是土改啊、反右、大饥荒这些题材都是应当能拍出很多震撼世界的这个好作品，但是现在我们显然是看不到任何的这方面的希望。那么我倒是希望呢，在海外的这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个电影界的人士，应当在海外能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好，
谢
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讨论。张先生您好，刚才好像第一个话题讨论的时候您的线路断了。您好，天津的张先生。
我呀一直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这个谁啊，这个习近平啊，我们总书记啊，历来总是对我们的道路自信是吧，我们的事业自信。可是我就很奇怪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你既然这么自信的话，那为什么言论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对吧？等等，这么这些个电影又得审查，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就很奇怪，他这个自信怎么来的？你是拿中国人还是这个你欺骗你自己呢，还是欺骗国人呢？所以说这个事情，我想我全党也应该，全国人民都应该问问你到底是自信还是真的不自信。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嗯，
好，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何先生参加讨论。何先生您好。
哎，好的好的好的。因为呢，我们大智慧的张家人呐，他在东欧这些访问说了不少的话，用他的题材呢，要务实拍摄了一个真正的电影啊。
嗯。
因为积极互相站在世界之林呐、啊，就是说互赢，从这方面哈、啊、能拍出来，给一个教育哈、啊、这个世界的振奋，主要是还在于内在呢，就是有个教育的片儿，比方说呢。从这个医生啊，他错在哪个地方演一演呢？讲解一下子，因为呢啊，对这个教育啊，这是媒体相当主要的。
嗯，
就是说呢，主要是这个阴阳结合这个度啊，要把握好。
好的。
就是说，
谢谢辽宁的何先生。我们最后接一下四川的周先生打来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哎、我觉得是，不管是那个，不光是电影，还有就是各种影视剧，现在都是垃圾，知道吗？就说这句，知道吧？早就该放开了，知道吗？
嗯
嗯，
就这样。
好，谢谢谢谢
谢
谢。
谢谢四川的周先生，我想请问一下陈杰仁先生，刚才温云超先生谈到了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据一些业内的人士说是非常非常，苛刻的，同时又是非常黑暗的。那么它这个制度的存在和不断的发展对中国的电影业可以说起到了极大的窒息的作用，一方面有一些批判性质的电影不能够出来，另外一方面它迫使或者说导致一些电影的制作人不敢去涉及一些政治题材、敏感题材、历史题材，而只是能做一些票房价值，能够得到一些商业这个牟利的这些东西。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这个所谓的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应该怎么样来推翻它或者来改变它？
说推翻真的是不敢，如果这样说的话等会我回去恐怕就有人身的危险了。但是我想这个改革还是有必要的，不过呢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改革的一些痕迹，比如说在十多年之前，那么我们一说这个抗日战争，那么总说是这个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推翻了这个打跑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呢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少有这个媒体说国民党的这个抗战的，甚至老是在宣传说国民党就是不抗战的，就是他主义者。但是后来经过台下战啊等等一些电影之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这个电影业就慢慢的改变了对于国民党正面抗战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个定论。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通的民众知道，在抗日战场上其实国民党军队才是发挥了真正的最主要的作用。那么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业这个对于历史问题一个态度的一个改变的痕迹。那么我觉得就是刚才用温云超先生说的很对，就是在这个有关的这个历史问题上啊，中国共产党政府呢确实包袱非常重，那么有的时候要放下一件小包袱都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我觉得已经改变了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包袱，那么也许将来啊，对于毛泽东、对于大饥荒啊，甚至对于这个过去啊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也有这个慢慢的改变的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呢，就是需要有各种力量来推动，就像这个抗日战争一样，也是有各种力量在推动，包括国际的，包括台湾这个地区的推动，也包括我们自己国民这种真正反思性力量的推动。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电严苛的话呢，从小的方面来看是不利于电影业的发展，从大的方面来看仍然是这个中国出版不自由、中国言论不自由的一个缩影。那么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呢，中国是没有自由思考的空间，
好的，
没有质疑的精神的培育，那么就无法去真正发展。
好，谢谢陈杰仁先生。我们还有一位从辽宁打来电话的宋先生，他对中国电影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要发表。宋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这样啊，本身是我是从事媒体行业，那么我就会想到一点，不管是电影、电视，还是说报纸、广播，它都是要受到一个政府的管控的。 那么按照我们曾经受过的培训和教育来说，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
嗯，
那么他的这种管控和他的这种电影的审查制度就确明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控制老百姓的这种舆论的思想啊，他要控制大家到底应该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而且中国的电影管控我认为是这样，不单单是要拍出一些个真实的东西，同时在我们引进影片的时候大批量的删减也应该是取消的。
嗯，对对，我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电影，
哎，好，谢谢，谢谢宋先生。哦，您还在讲，对，我是觉得这个问题还反映了一个，就是西方的这些导演或者电影人对中国的不了解。其实这次啊，思通他反映了一个，他说我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在北京还买了房子，所以他觉得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你们提出批评。其实这也是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以后可以讲好莱坞怎么跟中国合作，加一点所谓浮浅的这个中国元素。我对这个是很看不惯的。
实际上更多的是好莱坞一些制片商，
他根本不懂中国，也不懂
迎合中国的这个当局，中国的审查当局，情愿的做进行一些自律，或者在他们要求下删去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这些情节或者镜头。
没错，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好莱坞电影，我想到的一个词儿就是很 cheesy。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温先生和陈先生下次一定要跟我们要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温先生，请您谈一谈您听了几位听众观众的打来电话有什么回应？
我想大家毫无疑问对审查之反感。这个我想大家都是有共同的情绪，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大家获取更好的影视作品。例如大家对现在充斥电视荧幕的一些轻功戏，一些抗日神剧，大家都是极度反感。那大家对于一些引进影片当中一些删减也是非常的不满。
嗯，
但是我同时也要提醒留意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审查制度它对电影产业的伤害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但是中国的电影人是不是有足够的理想性在这个审查制度下拍出好的作品，有影响的作品呢？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参照，例如伊朗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他们是拍出了大量享誉国际影界的电影，例如小鞋子，例如千千不息，例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这些电影。但是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电影，有没有这样的电影人？我想在这个方面，就是说特别像是宁浩这些有影响的也拍出了无人区这样的很好的作品，为何对史通这次的言论的反应会这么的缺乏常识？所以这在这一点上有没有足够的人文关怀和现实的这么一个关注力度，我想这才是中国电影导演更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在整个事件的层面上，我想对于推翻这个审查制度是需要整个社会的人，整个社会的民众一起来努力。当然我们也深知到一个现实，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执政者还是停留在台上，他们还仍然坚持这一套意识形态的话，我想电影审查制度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即使有在某些
台
上有一些小的突破，
这个，对，
但是在整个环境上，
非常感谢温宇超先生，非常感谢您。这个
大家对这个要有清醒的判断。
今天两位嘉宾啊，都给我们提出了非常精彩的点评。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不得不到这里结束。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宇超先生和独立时事观察员陈杰仁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